接着呢，今天早上起来我还在想，一直看到大家回来了，结果停车的时候就看见他进来，他很喜乐，在教会也很喜乐，但是他出去的时候仿佛更喜乐，你有没有觉得？当我们为着神的缘故，在外面传福音也好，做祝福的祷告也好，干什么也好，会有许多不一样的感觉。我们在教会，在神的家里面，当然是很好，但是你要知道，当你出去与人来分享这一份祝福的时候，有极大的喜乐，有超乎你理解和感受的新的祝福领到了，你阿门吗？是需要从神那里领受的，都是需要用出去的。那成为管道的话，你有给别人的，别人神就有给你了，对吧？如果我们给人，神说要给人什么，当然是祝福啦，对吧？只可祝福不可咒诅，我再说不可咒诅，这保罗说的千万的强调，你不可咒诅，无论对什么事情你都要祝福祝福祝福再祝福，那你祝福出去就有更多的祝福到我们身上。我建议明年要去的时候肯定应该让牧师去，那他一天吃五顿，这样的话可以长一点膘，对吧？到冬天的时候也给人吃喜不在乎，对吧？其实我这个人很少有特别，好像很少有喜乐的时候的，我很多是感到平安啊，有恩典被爱呀、好像比较平常一点，喜乐不是太多想，但是就因着这个题目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哎，我酝酿酝酿酝酿，我回顾我信主之后的这些年岁啊，那其实神给我很多的喜乐，但是我都没有把它归在喜乐这个范畴里面，我把它归在平安，归在恩典，归在慈爱，归在神对我的忍耐，对我的接纳，对我的帮助，等等等等，恰恰没有把它归到喜乐里面来。他来呢是，其实很早很早了啊，也不是太早，几个月了是有的啊。因为在读罗马书的时候呢，是说神的国不在乎吃什么喝什么，是吧？神的国在乎的是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所以最开始的题目呢是圣灵中的喜乐，我就酝酿啊酝酿啊酝酿啊，酝酿来酝酿去，最后就酝酿出一个题目叫基督徒的喜乐。基督徒的喜乐在哪里？上个星期六我就在我们自己教会去讲了一场，讲着我就发现要大改，刘牧师也提了一点意见，我这要大改，这我不行啊。然后这一个星期我就吃不好睡不好，我就受了很多的苦啊，这么多的苦，最后我要把它改一改改一改改一改，那到喜乐的神那里去。那这个题目能不能讲呢？今天在这里能不能够实现呢？你不要以为这肯定能实现的，我花的心血肯定能够实现的，不一定的了。我从去年十一月份到美国来，到这里来聚会，当然不是每个星期来的了，那是总是来总是来，但是十好几次、二十几次应该是有的吧。我的导航从来没有问题，就是一小时五十分钟、两个钟头之内到。结果今天我刚刚开了三分钟，四十多分钟开了，一看导航，啊，还有一个钟头，啊，十分钟，啊，还好，15分钟，10分钟，哎，很好很好。再开，再一看，一个半小时才能到。哎呀，这怎么搞？哎，一小时35分钟、40分钟才能到。我再一看，就10点半。我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的。哎，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祷告？你会怎么来寻求？你会怎么样发表你里面的意见吗？我从前是一个很负面的人， 那马上里面的负面的东西就出来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大张，跟流是一样的，一直叫，他就一直进来，负面的。我从前就不是这样，但是我很感谢神啊，你知道吗？我真的很感谢神啊，没有，我没有什么负面的。哎呀，这个是在我心里面的一个很，我发现我很大的一个改变。我没有那么多负面，主啊，非常强大。我花的这些心血，准备这些东西，我日夜睡不着，是不是睡不着？轻飘飘，人花了心血，总巴不得他能够实现，对吧？如果他真不能实现，那不浪费了吗？能浪费吗？那绝不能浪费。主，愿你的旨意成就。今天无论怎么样，我都来感谢你，来赞美你。那开一开，那很快吧？按时，还是十点钟之前可以到。然后我拐了一个弯，又一个弯，又一个弯，又一个弯。它有一段路堵了，封路要修路啊，这样转，那样转，那样转，这样转，转转转转，转了。这是一个其实很小的事情啦，应该说是。那当然，如果说今天我要是闹的话，那这个事情有点大。但是我想，在神那里，它还是一件小事吧？在神那里是大事吗？如果今天这里没有人来讲到天堂了吗？神就不做神了吗？神还是神，神还是神，感谢主了。所以我心里面啊，这就喜乐了，知道吧？我想，哎呀，今天要唱歌，唱诗。在神的宝座面前有一道生命的河流，有生命的河流，里面流的是喜乐。有的人喜乐，他会跳，他会蹦，他会唱，他会满地打滚，对吧？他会哭，他会叫。我很少哭的啦，我倒不是说因为我是男人就很少哭，我以前哭的也多了，但是我还真的是哭的比较少。但是今天这圣灵的水流流下来的时候，喜乐的泉源浇灌下来的时候，哎，我的泪水就止不住的出，我的心就被神的那个爱就融化了，在里面，哎呀，就感恩啊，神啊，你真好，你真爱我，你真爱我们的教会，发现你哗哗的流，哎，他算不算喜乐我不知道。哎呀，但是被神触摸这个感觉，回头我来表达的时候，那肯定就喜了，是吧？当时不表达的时候，哇，就是很温暖，很温暖。你有温暖的感觉吗？
有，
感谢主啦，你肯定有了。你工作被拿掉了，你肯定有感觉啦，对吧？你知道我对我的工作是非常热爱的，我36年从事。医学工作，我从一小五六岁我就立志要做医生，要给人治病救人。我一生很喜欢我的工作，我要干到我10月31号为止，完完全全的结束。一结束的时候，我所有职业生涯就结束了。我每天热衷的，每天很欢喜要做的事情，结束了，彻底的结束了。然后是2个星期。就跟开始一起，就到美国来了，就开始了另外一段人生，另外一段，这是不同的人生啊。我想我们弟兄姐妹应该也有类似的经历啊，就是你一段人生结束，然后开始完全不同的另外的一段人生。那在这一段人生里面，虽然还不到一年了，啊，差不多刚刚要一年了。哇，在里面经历了很多的喜乐，经历了很多神的爱，经历了神很多的医治、扶持和帮助。神也记得你来祝福我。所以今天我一进来的时候，有姐妹跟我说：“你是我的祝福。”我在想，是啊，我是你的祝福，你也是我的祝福啊，我们彼此是祝福的，对吧？我们 哪一个人身上没有刺啊？我们哪一个人在社会上不是头破血流的呀？我们在教会里面难道没有受伤吗？有离开教会的，多半是受了伤，被别人扎的，被牧师扎的，对吧？然后就离开了，是吧？被神扎的，然后来了这边，也可能你以前是被别人扎，也可能你是扎别人的人呢，对吧？这很有可能的。问题是，我们每一位，你只要来寻求主、来追求主的人都知道，我们有一个十字架的功课，有一个十字架的课程要学习，要来做的，是需要把我身上的刺慢慢的除掉的。虽然除的不是那么的干净，但是我们从生命的角度来讲，是从幼稚的、幼稚的、幼稚，慢慢的有一点点成熟，再有一点点成熟，一点点成熟，一点点成熟嘛。我们一生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是鼓励弟兄姐妹，你到哪个教会，把别人扎得怎么样也好，被别人扎得怎么样也好，都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是吧？你跟你隔壁的说，你是我的祝福。别人是你的祝福，当然神是我们的祝福啊，但是我们每一位都是别人的祝福，怎么了？努力打，努力打，努力的扎一下。世界上的团体、组织、机构，有哪一个能够像神的家这样子，互相扎还能够彼此相爱的？扎了之后还能够喜乐的？你被扎，你就知道我们的生命不完全。我们还需要十字架，还需要耶稣。如果你扎了别人，你就知道了自己需要背十字架；别人扎了十字架，你就别哎，请你背十字架。别人扎你，你就要知道你自己有一个功课，对吧？因为神在他身上有恩典。这个感觉呢，这个感想、感触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我们读哥林多前书来的。那因为我在。我带一点点啊，读经里面有很多不一样的，我要先讲一点这些东西。我觉得神太美好了，就是保罗看哥林多教会很好吗？哎，你读哥林多前后书，这个教会很好吗？他的祝福很多，是吧？他的恩典很多，神迹奇事也很多啊，说方言的、翻方言的、神迹奇事啊，传福音的，什么都有，但是里面也有啊，嫉妒啊、纷争啊、结党啊、淫乱啊，他哪样没有啊？对吧？我属保罗，我属亚波罗，我属彼得，我属约翰，那我属基督，他分门别类啊，对吧？嫉妒、纷争，因为假教师，还有淫乱的，取了经，哇，这么败坏的教会，这么问题多的教会，保罗说：“我为你们感谢神。”哎，这个很打动我，触摸我的心啊！就是在一塌糊涂的一个地方，他觉得哎呀，我要感谢神。我们把它落实到我们教会，我不谈教会，我们谈我们的生活。你回家一看，哇呀，我的妈呀，我操，别管他去，就家里一塌糊涂，看着被子没叠啊，鞋子没放啊，哎呀，狗啊猫啊弄得一塌糊涂。感谢神吗？你会觉得火冒三丈，哇，怎么这个样子啊？要发飙了，对吧？但是保罗，我打个比方，保罗看到的情况，感谢主，神的恩典好多啊！你们虽然是很败坏啊，问题这么多，但是神竟然给你们，神还是给你们这么多的恩典啊！太感谢他了，他的慈爱真的是浩大无边的，我要感谢他，这是神的心。我们人的心就是说，你真的不配，浪费了神的恩典，那你都要悔改。我们人有没有这样想法？你没有，我很盼望你没有，我心里是有的。那所以把我这个心拿到神面前一看，主啊，求你 饶恕我的心不够完全，不够宽宏，不够接纳，对人没有恩慈。这是我在读圣经里面很多里面的感触，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不如意的时候，就会觉得你在浪费神的恩典，你对，算不说，这样再说下去就越说越多了。要到我们最喜乐的神那里，那，你觉得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呢？除此之外还有，
公义。
对，我们最喜欢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神，是吧？还有呢，神的属性。善的神，有恩典的神，有包容的神，有接纳的神，有赐福的神，有医治的神，是光明的神。神的属性很多啊，大卫鲍森讲到说，神的名字有200多个，神是光，是吧？神是温暖，神是爱，神是给人盼望的，神是怜悯人，神是饶恕人，神是接纳人。神咚，他的属性很多了。我扒拉一下，我准备这个主题的时候，我扒拉一下一看，我真的也有几百次了，但是从来没有分享过神是喜乐的神，神都是公义的圣洁，神是慈爱的温泉的包容，神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来的诗篇里面讲，是吧？我们很少想到神是喜乐的神。我要想到神的话，我会觉得神是一个很苦的神。他以赛亚书53章怎么说的呀？什么常经忧患，多受痛苦啊，被人藐视，被人鞭打，被人羞辱，被人拉扯，被人拒绝，这就是我们的神呐、我什么时候想过他是喜乐的神呢？我想到这个时候，我就跟人认罪悔改，主啊，你那喜乐的神，我从前都没有好好的想过。我当然不能怪神了，你没开启我，你没光照我，神早就光照了，不是我的眼瞎的耳聋的，心是被油蒙了的，不知道的，你知道吗？神是喜乐的神，喜乐是什么？你知道？是喜乐，我查了一下，专门查了一下，它很难表达，很难用语言把它。它不是逻辑把它说得清楚，从这到那里因果关系，它是人的感受，它是一种它是一种情绪状态，是一种感受。它是因为这个，因为美好的环境啊、经历啊、目标达成啊，或者所期待的结果实现了，或者超预期的实现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只求了3200，结果给了我8200。那就喜乐了嘛，对吧？比方说我预计我10点钟10点30分一刻能到，结果9点半就到了，9点20就到了，哦呦呦呦，那就喜乐了，对吧？10点半到就就阳了，对吧？就打蔫了。那所以喜乐它是一个情绪的状态，其实反映的是什么呢？你知道情绪反映的是什么？反映里面的东西。喜乐从哪里来？喜乐从我的预期能够满足，超预期，我期盼的能够实现，我的计划都 OK， 从这里来的，这是我们的认为，这是世界上的，这是世界上的东西，是吧？基督徒的喜乐从哪里来？哎呀，闭着眼睛都知道啊，这是从神那里来，这还不会说，但是，你在家里有喜乐吗？你有喜乐吗？在家里，当你看到，好。从此之后在家里有喜乐，很好，感谢主。当你的孩子一考试不及格，不说要留级啊，要请家长，我们大陆很兴请家长，请家长来，不管你是教授还是什么，把你就搞一顿，你喜乐吗？回去喜乐，是的，我们今天回去就没办法看着孩子。像我这一代的话，如果父母这样的回来，那就亮亮亮，哇，那是必须的，必须有的想法，是吧？但是今天都不敢打了，回来到底 批评一下，对吧？你也可能会把他咣咣咣咣搞一顿，你有喜乐吗？你只有愤怒，没有喜乐。那所以没有喜乐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没有喜乐的时候就要知道自己还不完全，神在你身上还有旨意，要你完全，要你再追求，要你更多的到他的生命河里面来喝那个喜乐的泉源呐、啊，喝那个水，然后你的喜乐就会多了。你 ，no， 喜乐有什么作用？我不知道你们在美国、在台湾讲不讲啊？人的情绪有哪几种啊？喜怒哀乐四个，我们讲七情，七情六欲。那、我们讲六淫七情，六淫是外界，风寒暑湿燥火，是个外在的致病因素，还有里面的致病因素，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这算一个。那喜怒忧思悲恐惊，那哪一个都不好，除了第一个喜好一点，那其他的怒情不好的啊，忧思悲更不好，对吧？惊恐惊吓哪样好？没有哪样好，它是内在的致病因素，内在的致病因素。那所以刚才刘牧师讲，想的时候他就去翻耳鼻喉科的教科书吧，或者是上网啊。一般我用内科学打比方，我跟学生讲科学思想，你把内科学翻一下，不管多厚的内科学，所有的病，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一算下来，几百种病、上千种病，所有的病，你看它的病因里面，它都有一条，不说所有的，就是99%以上，它都会有一条，原因不明。我专门查了一下，就是原因不明，其中还有一条，不是没有那么多，但是它有，就是跟情绪有关，跟你个体的情绪有关，它是一个致病因素，所以神才这么看重人要喜乐。你如果常常在一个愤怒当中，在一个忧愁当中，在一个悲伤当中，你早晚得病。那所以这个是从这是我们开始领受的一段经文啊，一节经文，诗篇43篇，我就走到大卫写的啊，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那说明这个神有一个定语，最喜乐的神，他是喜乐的源泉。我们人的喜乐为什么有时候会失去呢？会忧愁呢？因为我们的喜乐是建，很多时候是建立在地上的事情，是建立在短暂的世界里面的。圣经上说，至轻至淡的无数嘛，就又轻微又短暂的，但是我们看的极大无比，永远存在，所以它就导致我们很痛苦的。神的喜乐是长长久久。容忍，他是这个属性，他乐意将这份喜乐来给人，使人脱离你外面的东西要治病，那我们有时候管不了，对吧？新冠病毒来，我们戴口罩啊，保持社交距离，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对吧？还有一些，那安全驾驶，不要出车祸，对吧？危险的地方你不要去，这些是应该做的。还有一个我们里面应该做的，对于我们情绪的管理有没有？如果我们的家庭关系，我们工作当中跟上司、跟下级、跟供货商、什么供应商这些有问题、有冲突，我们就很难吃那个最好的药。喜乐的心乃是良药，这个药就可以医治许许多多的病，只是说我们不太重视，或者说在心里亲自听的啊，喜乐心是两样，六三年生骨头不干啊，这边基因这里就过去，没有好好的沉淀，或者说没有好好的到生命河里面来开口药。今天我为什么还感动的又哭了一场呢？ 你知道启示录，那在那哈拉牧师不是讲了吗？启示录，启示录，
只要愿意的，只要是口渴的，你愿意，都可以来喝嘛。
哎呀，我现在还不配呀，我还是犯罪呢。哎呀，我这种人能喝吗？
你想那么多干嘛？神都说了，凡你口你觉得口渴的嘛，你愿意你就来嘛，是白白的喝，生命喝的水，那为什么不来呢？那就有人眼瞎，就有人耳聋，就有人心被幽蒙。你不要我不要以为我在说谁，我说我自己，我从前真的就这样。你说了白说，我才不管你那些，我要搞我的，我自己事情多得很。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早一点到生命河这里来不好吗？神首先是神有命令啊，要人喜乐，神有命令要人喜乐啊。铁上罗利家这里说了啊，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你、向我，你说向我所定的旨意，就是神的命令。你要喜乐，我要喜乐，我都要喜，要喜乐，哇，要喜乐，要喜乐，这个命令。然后罗马书十二章这里说，在指望中要喜乐，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指望这个词也是盼望，它一样的，就看你怎么翻译了。啊，你说指望、啊、盼望、期望啊，都差不多，那里面可能有点点差异。啊、在盼望中要喜乐，盼望，我就想起圣经上说。盼望是什么？盼望是你眼睛还没看到的，盼望是还没有实现的，盼望是在信心里面所期待的，希望将来能实现的那一个。要在这个里面要有喜乐，神说要喜乐，你要常常喜乐。你听了你心里会怎么想？真实的想法啊！哎呦，神的话说喜乐，我要喜乐。我以前，这很久以前就读了嘛，对吧？读了我觉得，哎呀，神的，你也太武断了吧？那人我没法喜乐呀，我遭遇的困难太多了呀。如果仅仅是在逻辑里面来想这句话，它就成了律法，你要遵守啊。你要喜乐，不喜乐就是违背我的旨意，就颠倒，就管教。这是在律法里面对神的理解。圣经上是说，字句叫人死，经意叫人活的嘛，就是透过圣经的这些记载、这些描述，保罗是深知基督的奥秘，深知神的奥秘，深知这些神里面的奥秘。就是神的心，神他的心是怎样的？我们有时候说话行事为人，如果你很熟悉的夫妻之间啊，或者是一般夫妻比较熟悉的，或者你跟孩子之间，孩子有时候不太理解你，但是你很知道他，你知道他的心怎么想。那神说要常常喜乐，我们如果不能知道他的心怎么想，我们就觉得你这要求太过分了，我今天出了这种情况，我哪能喜乐？我们会有这样的想法的。但是神说要喜乐，常常喜乐，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喜乐。基督耶稣里面的喜乐，就是圣灵里面的喜乐，就是在天国里面的喜乐，天堂里面的喜乐。我们把什么看成？我们把今生今世看得很重，占据了我们的心，都塞满了。天上的事情在心里面都没什么地位，没多少，所以就懒得喜乐。像保罗，他遭的患难多了，但是我看到他在牢里面做的，还不知道会判几年，还不知道会不会杀头，你知道吗？他很喜乐，跟希拉一起唱歌唱歌唱歌，哇，这份喜乐在牢里面怎么出得来呀？那个喜乐怎么出来的？就是他有不一样的心智嘛，对吧？所以举保罗的例子也好， 举别的谁的例子也好，都是要告诉我们，我们当然应该效仿基督了，但是除了基督以外，神也给我们选了许多的仆人，让我们可以来效仿。第二个，神命令我们行，神他自己来成就行。虽然我们不完全，虽然我们在世界上也有一些苦楚啊，有一些，但是神他会给喜乐。就像我今天开始的开了40多分钟，已经就差不多1个小时5分钟10分钟就可以到了，结果一看还有1个半钟头。这种环境偶尔啊，或者是经常都会遭到的，遇到这种环境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喜乐，我能够派警察去疏通吗？把那个什么处理了吗？能够飞过去吗？能够怎么样？没有办法的啦，人的手是有限的，但是神亲，有时候是我们的祷告，神怜悯垂听然后处理，有些是我们连祷告都没有祷告的啦，你知道吗？我怎么信主的？我才不会向神祷告，我也不信他，我怎么祷告？那肯定是有人他替我祷告了。哎呀，你看那个李刚他，他那么刚硬，那么拽，那么目空无人主啊！求主你拣选他，让他知道。我折磨了一位老姐妹啊，比我年长，有时去年我来之前我请她吃饭，我受了很多的苦，意思就是她受了很多的苦，要跟我打电话呀，要约我到教会去，她就很挣扎，因为我都是拒绝的，拒绝，永远是拒绝，很少给面子。我这人开始都知道，我跟人打交道没有什么恩赐，跟人打交道比较直接，所以让人看到就是很讨厌，说话哐就一下，哐一下。啊，我的刺很多，我俩，我知道刺很多，但是这位姐妹就被我刺了不少，然后我也很开玩笑，我说那你是不是伤都有补偿的了？有补偿，有补偿，看到你今天我就有补偿了，气乐在后面，气乐在后面，感谢主了。那这是你看约拿，我觉得这个先知，哎呀，他的生命真的是不够成熟啦。他跟神犟嘴，你知道吗？神派他往东边去，叫他往洛杉矶去，那边他往西雅图去了，东北那跑叫那跑呀跑，你知道吗？他跑了，他往他市去，完全是反方向，知道吗？然后他还跟神啊发脾气，我就发脾气，你这些死也是应该，就还是不先知。哎，有时候看他也蛮好玩的，那就是很有人的那种软弱。任性，就像小孩子的在爸爸面前一样，他对着呢，真的是，你们把我扔下去吧，我知道你们的船摇沉了，那是因为我，你把扔下去好，那敢扔吗？我的妈呀，都不敢，你扔下去就好了，告诉你，不然你们都完，好，扔下去就好了。然后那些船工怎么样？就献祭，敬拜神，荣耀就归给神了。但是神也没有那么神奇，是吧？他也过来救了。走3天3夜，我看这先知呢，他不是要宣扬40天以后啊，这个尼尼微城就要毁灭了，要毁灭了，好啊！我想他肯定是心里那么高兴，因为尼尼微这对犹太人的欺压、屠杀应该是非常残酷的。从前可能屠城是比较常见的，很残暴。哎呀，要来灭城了，要来灭城了。他心里可能还有点宽心，结果哪知道从做王的到最小，最大的到最小的，连牲畜都要披麻蒙灰哦，尽失祷告，那求神怜悯。啊，神一看，哎呀，怜悯的心肠，对吧？所以就不降灾。约拿不高兴啊，我才不走呢，我就搭个小棚，这棚子不好，但是我坐在这里，在城外，我就看他，看神怎么样灭，然后看你怎么样在这里作为，你要是不 灭，呵呵，我就要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要跟你理论一下，待着待着，可能就是你要演戏、演电影、演话剧，你可以把这段经文来看一看，是不是这个意思嘛？他为什么要在那里待着呢？信息也发布完了，他在城外，他要看究竟如何，究竟怎么如何，我要看他怎么回应。神说，神就给他立了一个，他做了什么？他什么都没做，神一夜之间长了金发叶，给他长阴，对吧？那天气热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在美国这晒的身上很痛的时候，哎呀，好，我今天太好，太高兴了，哎呦，这太阳的。第二天呢，这太阳就没了，对吧？他就发怒了，他就痛苦了，对吧？我怎么就没了呢？神说，这东西又不是你摘的，对吧？那你还这么生气啊？昨天你还那么欢喜，你以为在尼尼微城我那么喜欢灭他吗？里面五六岁、三五岁这种叫左右手都不能伸的，那么就是三五岁、五六岁，那小孩子嘛，都有十二万、十好几万呢。你想这么多人，你以为我愿意他们都死吗？我是愿意人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的神。你知道吗？圣经上没有再往下面记啊。我们要拍电影，就继续可以拍，约拿啊，他怎么样被神感动，或者继续被逆神，那是我们人的事情。就从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到，神要成就事情，不需要约拿做什么，神就是要用一个比喻，用一个预表，用一个象征的事情，让你知道我是多么的有怜悯。他们又回转。远离罪恶，哇，我的心有多欢喜。约拿欢不欢喜？约拿一看这敌人不遭报，他就喜欢敌人遭报，哇，报应，下十八层地狱，他不下，他居然还上天堂，他心里就愤怒了，对吧？他就不知道神是盼望这些人都能够和他一起的了。哎，我们人什么时候能够有这样的生命，就是对那些得罪我们的那些人、伤害我们的那些人，如果他有一天跟我们一起要到天国去，在主的怀抱里面，我们哇，太好了！我们心里可能口里面说太好了，太好了，心里面可能酸溜溜的，就都在冒火，有没有可能？回去，求神在晚上吃一个异梦给你。让你看看心里面有没有冒那个酸酸的泡泡。很感谢神的，我本来想四十分钟就结束了，看样子不行了。我比较少做梦的，但是是昨天嘛，星期六早上就起来做梦。我的父亲在我30岁出头，31、32岁的时候就过世，所以差不多就有30年吧。我母亲先过世，那多几年过世，我父亲过世，所以我这一生30岁左右开始就是一个人漂泊在世界上，就像云彩一样。我比较少梦到他，昨天早上起来梦到他。我的父亲不太管家里的事情，都是我妈妈操持，他身体体弱多病，就是早早的就退休了，就病退，就在家里待着，也不干什么事情，他也干不了什么事情，也没有体力，身体很虚弱的。我做梦，梦里面好饿啊，早上一醒，哎呦，好饿啊，吃什么？我的爸爸就噔噔噔噔从很远的地方噔噔噔噔端了锅枣的过来。但是很可惜，我跟凯瑟琳讲，我又很可惜呀、啊，我忘了呢，他端的是肉包子呢，还是面条？因为武汉人，我们吃热干面，不忘了。如果是肉包子呢，那个好吃啊，对吧？如果是面条呢，我们武汉话有一个话叫“你面条的”，不知道您懂不懂啊？“面条的”，你们知道懂不懂什么意思？你老实一点，棉条，普通话叫棉条，武汉话棉条一点啊，
这个面回来给我吃，因为喜乐这个题目真的对我好大的挑战，你知道吗？我头发都掉了好多根了，已经都不多了。但是这位父亲，我想他遇到的是天赋，他给我端来的是勉强，就是我比较顺服。哎，我先给他切点筋啊，打败打败啊！啊，天赋说我很勉强，很顺服。哎呀，我心情好欢喜呀、啊！感谢主。你们有这个经历吗？肯定都多多少少都有的啦。感谢主。那第三点，那神乐意帮助人喜乐，神乐意人分享他的喜乐，神乐意引导人走上喜乐的道路。那这里他给神有个定语了啊，使人有盼望的神。你盼望，你不要盼望乱七八糟的事情啊，这是因信。因信主耶稣基督将来的永生的这一个信心，因为有这个信，所以就盼望将来有那么一天。因为这个，所以神要保守，神要保守的是这个，所以使人有盼望的神，他要将平安喜乐充满，叫我们大有盼望，大有喜乐，你知道吧？所以在主基督里面，这也是神应许给我们的嘛。啊、当然我们可以解释为是有条件的应许，对吧？那当然有条件了，对吧？使人有盼望的神，还有一个最近刚刚读经读到的，叫什么？赦免人的神。这前两天刚读到，有吧？老师们，神有许多的定语，前面哎呀读到的时候都心里好温暖。那使人有盼望的神，神安慰丧气，安慰丧气之人的神。保罗写，那保罗说的在更多后书，读到这里，你丧气，灰心丧气，神喜不喜欢？我不能说神喜欢你这个，但是如果你灰心丧气，那使这些灰心丧气的人得安慰的神要帮助你。所以有时候你读圣经这些定语放在里面。哎呀，读到的时候心里面就好好温暖，我以前都说好温暖好悲哀，那今天要在这里讲就是哎呀好喜乐，对吧？那撒母耳记，看撒母耳记这里神怎么样引导大卫，帮助大卫，让他喜乐。在这个事情之前，在这个事情之前，他组织了30,000人的队伍去接约柜，对吧？那是浩浩荡荡的嘞，是吧？咣咣咣，敲锣打鼓去，然后结果在路上怎么样？发生了什么事情？乌撒伸手去扶那个约柜，然后当时就被击杀了，对吧？这一看，这大家这个欢喜的心顿时就冰凉冰凉了吧？大卫一看，哎呦，这不行啊！还记得大卫的神，这不敢了，就把他送到加特去了，送到加特俄别以东的家里。就待了3个月，他刚刚送去他就回去了，对吧？这3个月当中就不断的有人来报信给大卫，告诉大卫，也可能是他派人去问问什么情况，去问问什么情况，报情况好得很，俄别以东家里，哎呀蒙祝福了，再来，哎呀主啊，我说王啊，那俄别以东家里现在简直顺当的一塌糊涂啊，太好了，不断的有这种信息报过来，大卫的心就怎么样，就被温暖，就被医治了，他就起来就要怎么样，就欢欢喜喜的去接了吧。他的欢喜从哪里来呢？从神的引导，从神的帮助。神如果继续像对乌撒那样对俄别以东的家里的话，当然不可能的，但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呐。他倒是想，哎，我先缓一缓，缓一缓。这位神，他大发烈怒是吧？先放在那里放一放啊。但是他当然他知道神的心啊，对吧？但是还没有那么知道。但是神又引导他一步一步的来经历，神是多么的欢喜，
与人同在。神是多么的欢喜跟人同在的时候，有什么？把他的喜乐给人嘛，把他的祝福给人嘛，把他的恩典都给人嘛。他要跟人在一起干嘛？人还能给他什么吗？人能给他出主意吗？人能够献祭烧香给他，让他吃吗？让他喝吗？让他闻吗？圣经上说，祭司神喜不喜欢？我不能说神不喜欢祭司，神也有一说说，我不喜欢祭司，对吧？我喜欢人顺服，对吧？这是神告诉的。那这里就说神是引导来帮助大卫，哎，就欢欢喜喜的就把约柜接进来，对吧？然后以至于他跳舞啊跳啊跳得太热了，都脱了衣服光了膀子。有呢，那你想想我们什么时候跳跳跳都光了膀子，有没有？大概还没有，没有忘形的。见证太多了，有牧师说让我说见证，我的见证太多了，我要说我又说见证，算了，太多了。雅各书这里说，哎，你们都在试验中啊，百般的各种试验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卑微的身高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喜乐，对吧？也该喜乐，卑微的身高要喜乐，富足降卑也要喜乐，你记住。保罗说，我为基督的缘故，软弱啊，凌辱极难，逼迫困苦啊，可喜乐。这有什么可喜乐的呢？富足的将来有什么可喜乐的？在百般的试验当中有什么可喜乐的呢？有极大的喜乐，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是喜乐的神，神是乐意人来分享他的喜乐，神也乐意来帮助人来享受他的喜乐，神也成就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快乐、喜乐、恩典、祝福。但是这不是神最终的心意的，你要知道神的心怎么想。我们的孩子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的时候，有点点糖吃一吃，哎呀，他就很高兴，哎，好，谢谢爸爸，谢谢妈妈。他当然不会说了，那个时候五六岁七八岁，对吧？那很好嘛。然后等他五六十岁七八岁的时候还给他糖，哎呀，谢谢爸爸，谢谢妈妈。我想这个爸爸妈妈可能就要哭了，对吧？我们的生命可以放在一个慢慢成长成熟的这样的过程当中来看，神对我们的心意也是一样，要慢慢成长成熟的。我们随着读经也好，祷告也好，聚会赞美传福音啊，这些都很好，这些都只是手段。神很盼望我们里面的心能够渐渐的能够成熟成长。圣经上特别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我们都是爱世界出生的嘛，落在世界当中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情，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个人就有福。你们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要思念天上的事，思念天上的事就有福的了。这是神很重要的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心意。我们需要脱离肉体的辖制、世界的辖制捆绑，需要活在天上。所以保罗才说有软弱有凌辱，有极难有逼迫有困苦，我很喜乐。在这个时候他就知道只有神才是将来，因为他盼望的是将来永远的那一个荣耀，那一个喜乐。就像如果今天还是9:45的差不多这个时间，能到我8:05吧，差不多，我也就感谢神了，哦，感谢神， 我的喜乐就这么多，结果当中遭遇了一个小的患难，哇，要再多开四十分钟，半个钟头到四十分钟，我的腰都受不住了，可能要断掉了。就因为有这样的苦难、急难、忧愁，当神成就他旨意的时候，我的喜乐就从这么多，就变成了这么多，就大大的喜乐，还不能说是大大的喜乐，就大一些的喜乐。我们生活当中会遭遇这样那样，那我们梅森弟兄本来上个星期要在托马斯传道家里要受洗了，结果延迟了好久在后头，到后面来的就更美好。很可惜太远了，昨天我没有来参加，但是我的心，哎，保罗说我人虽然不在你们那里，我的心却与你们同在，你们所感受的那一份快乐一样也在我的心里面。如果当然好像有点遗憾啊，本来是见证了他的受洗，结果没有，好像是有一点点缺憾，这一点点缺憾，这一点点愁苦，我不知道将来某一天他会以怎么样的形式用一个大大的喜乐来充满我，让我到那个就是实现了的时候，哇，主啊，你真伟大，你的意念真的是高过我的意念了。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关口，你想回头来看的时候，我今天讲不要回头，不要回头。我有时候想，我经常会回头。我回头是看我过往，然后我就知道前面有多美好，以前有多么的糟糕，哇，以后就有多么的美好，有这个盼望。你是有盼望的，我是有盼望的，因为我们都在这一份美好的盼望当中，感谢神，赞美神，荣耀都归给他，感谢神。好了，今天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李刚传道，很感恩。